介绍，因为徐全道已经来过我们当中，是不是？来跟我们的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很高兴他的太太能够在当中一起来跟我们敬拜我们主 Pastor Minister Michael Xu. He has been here before and he is returning to deliver God's message today. His wife is with him today, and you know the topic is experience God's provision in time of need. We just want to hand you the time. Thank you very much.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又可以来到大学城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主。我对大学城你们的教会不陌生哦，因为我们的大儿子，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他10年前就是 College Station 毕业的学校毕业了，那我的儿媳妇也是同样的学校毕业的。那在这几年当中呢，有机会也来到大学城跟大家来分享信息。最近一次我记得是去年的10月份来到当中，非常开心能够跟弟兄姐妹，大学城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主。那今天很高兴能够来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神自己的话语。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一阵子有一部非常火的电影叫做什么？哪吒二第二集，对不对？那这部是从《封神演义》所改编的一部神话小说，那才没上映几天呢，就打破了中国的很多的票房的记录。那今年2月在北美上映的时候呢，也创下了好几项记录。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段经文啊，刚才大家都已经读了，是它可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它是实际发生的一个事情。而且是耶稣他亲自所行出来的一个神迹。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3章的时候，耶稣讲完了天国的比喻。那之后呢，有很多人就在问一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有些在拿撒勒认识耶稣的他的街坊邻居说：“耶稣不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吗？”在马太福音第14章啊，今天我们看的这14章的13到21节，在前半段也记载了分封的王希律安提帕，他在杀掉施洗约翰之后，他也听说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以为耶稣是他以为耶稣就是那个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接下来马太也记载了一个历史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可以让我们更认识耶稣他到底是谁。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看见人们的需要。刚才虽然已经读过，我想我们再来读一次经文好不好？好，那马太福音第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14章的13跟14两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医治了他们的病人。为什么耶稣要退到旷野里去呢？首先，耶稣刚听到施洗约翰被杀的消息，他心里面一定很难过，他需要一个地方，安静的地方去独处。另外我们也从其他的经文看到耶稣之前呢，他也差派了12个门徒出去传福音，就像我们现在的短宣一样。那他不只是去他 派他的门徒去传福音，还给他们能力跟权柄，可以赶鬼，可以医病。门徒从短宣回来以后，要跟耶稣报告他们在短宣的过程当中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结果又是如何呢？但是呢，他们当时所在的地方人来人往太多了，有很多的干扰，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好好的谈话，所以耶稣就带着门徒要坐船要到加利利湖的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岸边，那找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这样他们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可以分享，也可以休息一下。不过有一大群人看到了耶稣和门徒上了船，他们就赶快绕路，先赶到加利利湖的对岸。等耶稣靠岸的时候，这群人已经在那里等着耶稣跟门徒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愿意这样跟着耶稣呢？他们到底有什么需要？他们到底有什么渴望？因为当时的人带着疾病痛苦，他们听说耶稣有医治的能力，而且在那个年代，一般的老百姓很不容易得到医疗上的照顾，耶稣的医治带给他们了希望。还有耶稣跟当时的文士的教导不一样，耶稣讲话既有权柄又充满了怜悯，他用比较容易懂的方式去教导他们，而且他讲的都是跟生命有关的事情。另外，当时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日子过得很苦，耶稣讲的这些信息给他们带来了盼望，还有带来了安慰。虽然耶稣自己也需要休息和独处，但是耶稣有没有说啊，我听到施洗约翰被杀的消息，我现在心情很差，也很累，没有心情理你们这些人，有没有？没有。耶稣反而是当耶稣看到这些人对他的需要，对他的渴望和盼望的时候，耶稣的心被触动了。耶稣一下船，看到了这么多的百姓渴望去接近他，他们需要福音，耶稣就怜悯他们，还医治好他们的病。就像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6节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怜悯我们，甚至愿意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愿意认罪悔改，都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他用这么温柔怜悯的心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给我们，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像耶稣一样有这样怜悯的心呢？我还在初中念书的时候，我隔壁班的有一位同学，他得了小儿麻痹症。有一次上课钟响，大家都很急急忙忙地跑回教室，我看到他从走廊的另外一端一拐的走着。你们知道我当初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吗？我做了一件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惭愧的事，我不但没有去怜悯他，去帮助他，我反而去学他走路的样子，我用一个最不应该的方式去嘲笑他，去欺负他。我相信他当时一定非常的伤心。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样，就像耶稣看见群众好像没有牧人一样，我们也要主动的去看到别人的需要，别人的处境，不只是看到他们的表面，我们要去了解，去理解他们的内心真正的需要和挣扎。感谢主，神改变了我，让我愿意去学习耶稣对人有怜悯的心肠。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件7年前的事情。 当时我们的教会哦，就是我之前后来回到啊我的母会啊，在之前一个教会，我们职堂的教会，有一位弟兄，他透过别人知道有一位叫毕先生的。这位毕先生他在30多年前从中国到美国来出差，但是呢他很想留在美国，但是签证到期以后他就没回去，他的妻子还有他年幼的孩子都在国内，他没有身份没有保险，只能靠着打零工过活。有一次他在意外当中他摔坏了他的脊椎，做了好几次的手术都没有成功，他双腿萎缩，长期卧病在床，完全需要别人对他的照顾。教会这位弟兄知道以后就开始关心他，帮助他在休斯顿中国城附近找到一个简单有照顾的地方，让他可以住下来，并且这位弟兄跟毕先生他在国内的家人联系上，帮助毕先生想要回去这个回国啊，帮助毕先生完成他回家的心愿。这位弟兄他每隔2-3天就去帮毕先生换药、擦身体、按摩，他还邀请了弟兄姐妹一起来关心毕先生啊，我也在其中参与。毕先生的家人刚开始很不谅解他，不愿意接纳他，但是这位弟兄没有放弃，一直跟毕先生他在国内的妻子还有已经成家成人的儿子跟他保持联系，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不断地为毕先生能够完成心愿回家祷告。后来毕先生的家人终于同意让他回家，他在回国前他认罪悔改，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也接受了点水礼。这位弟兄更是亲自的陪他回去，你知道吗？他怎么回去？他已经双腿萎缩，这位弟兄他抱着他一路陪着他，在30多个飞机上的旅程当中还要帮他换那个排泄物，我们这位弟兄就是这么不离不弃的照顾他。这位浪子离家27年终于回到老家，他们到家的时候我在微信的视讯上面看到他和家人重逢的那个感人的画面。更感恩的是毕弟兄他的儿子跟儿媳妇，因为看到这位弟兄对他父亲不可思议的付出，以至于他们后来也相信了这位爱和怜悯的源头耶稣基督。当我们知道别人有缺乏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像耶稣基督一样有怜悯的心，并且用实际的行动去帮助他们。马太福音第25章第40节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或许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我相信神会感动其他的人一起来成就他所喜悦的事。我们来看第二点，面对信心的挑战。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4章第15到第17节。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天将晚就是已经过了人们正常吃晚饭的时间， 这些从各地来的人，他们不但放下工作，而且走了很远很长的路，很久的路来看耶稣。他们不管自己饿不饿累不累，他们就是为了要见耶稣，要听耶稣的教导，等耶稣的医病，想要寻找生命的意义和方向。他们对耶稣的渴望比填饱肚子的基本需要还要强烈的很多。门徒看到了这么多的人在这里饿着肚子等着耶稣说话医病，门徒的反应是什么？门徒可能心里在嘀咕，老师，你不是要带我们来这里休息的吗？听我们分享我们短宣回来后的经历吗？我们才刚下船都还没有坐下，怎么你又开始使了一场医治大会呢？门徒于是跟耶稣说，现在天都快黑了，该结束了吧，让这些人自己去找东西吃吧。结果耶稣怎么回答？门徒肯定没有想到耶稣竟然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身上可能就带着一点点的干粮，顶多够自己吃。他们心里大概在想，就算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食物全部拿出来，这么多的人哪里够分呢？这些门徒刚刚才从短宣回来，刚刚才经历过耶稣给他们的能力还有权柄，可以制服一切的鬼，还可以医治各样的病。按理说门徒应该知道耶稣有能力给这么多的人吃饱，更何况耶稣已经明明白白地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饱。门徒应该相信耶稣会供应他们，会透过他们行这个喂饱众人的神迹。但结果呢？门徒的信心在哪里？他们只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在四本福音书里都有记载的，只有这个五饼二鱼的喂饱五千个男人的神迹，而且还不包括在场的妇女跟小孩。其他三本福音书的记载也可以让我们更清楚这个神迹的全貌。在约翰福音记载，另外一个门徒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他对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小孩子带了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不过这么多人，这一点东西实在是无济于事、啊、门徒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他们的信心太软弱了。他们没有信靠耶稣，反而是像好像在跟耶稣抱怨。这个时候有一个小朋友或是一个青少年，他可能觉得这些门徒好奇怪，你们的老师不是叫你们把食物拿出来给大家吃吗？你们不但不拿出来，还在那里分析这个那个的。好吧，既然你们不拿出来，那我就把我带来的晚餐五个饼和两条鱼干拿出来请门徒给耶稣吧。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像这十二个门徒一样，我们的理性常常胜过我们对神的信靠，总是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困难呢？差不多在20年前，我还在一家电脑公司上班，我当时是负责电脑这个售后服务的这个维修部门。有一天我的主管他交代我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公司最近收到一批客户送来要修理的电脑， 他要我把这批送回来的电脑修好之后呢，完全全部都算成是客户弄坏的。言下之意就是他不承认有一部分送回来的电脑可能是我们自己我们公司在生产的时候因为品质不良所造成的问题，因为这样就可以向客户收取修理的费用。你知道吗？我当时的心里有多么的挣扎，我心里面有多么的焦虑，我到底要不要按照我的主管的话去做？如果我听我老板我的主管的意思去做的话，我以后一定不会有平安，因为我做了一件不诚实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不听我的主管的话，我可能因为不服从上级的命令而怎么样，而被炒鱿鱼，而被开除，对不对？连续好几个晚上我都睡不着觉，我不知道要跟谁去说，我这些挣扎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这批送回来的电脑全部都是客户弄坏的，这样我就可以跟老板交代了。几天以后电脑修好了，维修的报告也出来了，结果呢真的是有一部分的电脑是客户的弄坏的问题，但是另外一部分呢也的确是我们公司自己的生产的时候品质不良所造成的。当我把维修报告交给我的老板，他看看报告又看了我一眼，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多希望我的老板能够看到，哇，我们公司有一个多么诚实的员工，而不会处罚我，不会开除我。我在那时候我的理性完全胜过了我对神的信靠，我的脑子里只想着当时老板给我的压力，我担心我的生活会出现缺乏，我的内心在挣扎，我很想活出陶祖喜悦的生命，但是我的安全感还是放在人的身上。我就好像那些门徒一样，没有完全把自己交托给主，相信主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我的问题，供应我的需要。我们继续来看第三点，在缺乏中经历供应。还再按两张是不是？好，刚才没有按好。好，那我们来继续读啊，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八到第二十一节啊。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在这十二个门徒里面，好像连一个门徒对主有信心的都没有。但是耶稣有没有去骂他们，去责备他们？你们真是小信啊！你们不是才经历了我给你们的权柄去医治去赶鬼吗？你们对我的信心都到哪里去了？耶稣没有这样子对他们说，耶稣只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拿过来给我。门徒把这五个饼两条鱼拿给耶稣之后，耶稣做了什么？他用四个动作，拿着五个饼两条鱼，他望着天祝福，掰开饼然后递给门徒，然后又分 门徒就分给众人。结果呢，这些众人都吃饱了， 圣经说光是男人就有5000人，如果再算上妇女跟小孩子的话，总人数可能超过10000人。我在想，当这个小孩他回家以后，你认为他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我想他可能第一个先冲到他妈妈的房间，跟妈妈说，妈妈，你知道刚才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吗？刚才有一个叫耶稣的，他把你给我装好的便当里面的5个饼还有2条鱼干分给了满山满谷的人吃，不但大家都吃饱了，而且剩下的零碎还装满了12个篮子呢，真是太神奇了。我相信这个孩子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经历肯定会让他一生信靠耶稣。弟兄姐妹，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经历是神带着你走过的。我想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一定都有一些这样类似的经历。我鼓励大家回去想一想，把这些经历写下来，可以放在你的书桌旁边，或是贴在冰箱上面，常常会去回想去看，这会帮助我们坚固我们对神的信靠。耶稣拿饼祝谢掰开传递，这4个动作是犹太人每天3餐的仪式，但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有更深的意义，那就是主耶稣在旷野里为5000人掰饼摆设宴席。耶稣预表他自己要成为我们的赎罪羔羊，使一切相信他的成为蒙爱的儿女，他必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看到耶稣有多怜悯人，他不只是医好了群众中的病人，教导他们，还给他们吃饱。耶稣也怜悯他的门徒，虽然门徒在这件事情上的信心不够，但是耶稣有没有离弃他们？没有，耶稣继续使用他们，让他们分配食物给众人。弟兄姐妹，主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也许我们只有5饼2鱼的才能，但是主要的是我们对他的信靠跟顺服。只要信靠他，把我们有的交给他，主就能够使用我们的5饼2鱼成为祝福我们还有更多人的管道。在将近20年前，2006年的11月，刚才讲到，我现在是在西区教会，我之前也在我们这个礼堂西区教会。我们教会大概有30个家庭的弟兄姐妹被差遣出去职堂，我们夫妇两个，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员。刚开始职堂的时候，有很多的事工都是从零开始，但是神使用每一位弟兄所献上的5饼2鱼。我们的时间、恩赐、才能、热忱、经验、祷告、奉献的金钱、对主的信靠，这些年来神使用这些弟兄姐妹和教会成为祝福当地许多华人同胞的管道。刚才提到我面临到一个抉择，我是要听从一个有权力能够决定我工作去留的人，我还是要遵从神的教导。如果这两个中间有抵触的话，我要怎么选择？2个月后我被裁员了，我开始找工作，我申请失业的这个救济补助，我也趁机学一些新的技能，最重要的是我每天祷告，我寻求神的带领。 神真的很怜悯我，过了一段时间就为我预备了一份新的工作。后来我才明白，原来神要的是我完全的信靠他，无论在工作上遇到试炼或是在失业的时候，就好像在大雾当中看不清楚方向，走在看不进到的看不到对岸那个隧道里，但只要我愿意把我有的五饼二鱼献给神，学习完全的信靠他，我们的神他会带领我们走出迷雾，走出黑暗。就像诗篇第23篇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总是能够用我们想不到的方式来供应我们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那个情况是多么的糟糕，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相信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相信吗？你也许正在经历病痛，或是正在照顾生病的家人，觉得很吃力。也许你在人际的关系当中遇到了困难，或许你在为孩子的学业、交朋友、婚姻、信仰而担心，或是你正在遇到工作遇到瓶颈，或是对你现在的工作你感到很忧虑。当我们面对这些困难，感到孤单，感到痛苦，不知所措的时候，甚至于绝望的时候，你要记得，神都知道。上帝知道你的孤单，知道你的无助，知道你所有的需要。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说，主的恩，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因为他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他要把我们的五饼二鱼变成对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祝福。或许我们只有一点点的资源，或许我们的体力、我们的精力都大不如从前，好像做什么事情都力不从心。弟兄姐妹，我想让你知道，即使我们的资源都没有了，也不要放弃对主的信靠。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满有怜悯、大有能力的君王。从前在野地里的这些群众，他们虽然吃饱了，但是那只是暂时的。如果我们能让这位永活的基督来喂养我们的心灵，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灵饥渴就能够得到永远的满足。约翰福音第6章第35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还不是基督徒的，如果有的话，我想对你说，你渴望让你的心灵的饥渴、空虚得到永远的满足吗？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相信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信主了这么多年，但是有的时候我遇到了困难，我还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谢谢主，你借着2000年前你所行的神迹， 叫我们看到你的能力是多么的伟大，在你没有任何的限制，没有任何的难处。虽然有时候我看不到希望，好像没有任何的出路，但是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你相信耶稣所说的，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并且现在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生命的救主的话，你可以把手就放在你的胸前，跟着我一句一句的来祷告。如果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来祷告。耶稣基督，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为我的罪受死，并且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我愿意让你来掌管我的生命，带领我的一生。如果你刚才做了这样的祷告，我要恭喜你，因为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举起手来，我特别要为你祝福。有没有，你刚才做了这样子的祷告，你之前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你举起手来，我要特别为你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你把得救的信心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主你来坚固他们，让我们一生都能够跟随你。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